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回说到，刘铭传怪罪李鸿章未为他们争功，但刘铭传真是错怪了李鸿章。作为淮军统帅，何尝不想为部下争功啊？更何况李鸿章是出了名的护犊的。可是，要保举地方之长或者是封疆大吏的高官，在清朝并非易事。尽管李鸿章做过努力，但是当时他的地位和影响尚嫌不足，所以提议也未被朝廷采纳。那淮军里面没有封疆大吏了吗？有，淮军诸将中最早出任地方高官的有两个，一位叫刘秉章，一位叫张树声。但是这两个人和其他人有不同之处，因为这两个人是有功名在身，刘秉章是进士，而张树声是廪生。1865年，刘秉章先是升任江苏按察使，接着又出任山西布政使。差不多与此同时，那位张树声先后官居徐海道按察使衔，时授直隶按察使。这些官名不给大家解释了，说说清代的这个官制。清代历来是重文轻武，干部提拔要重视功名的，这也不是清朝的传统，因为从明朝以来一直沿袭下来的。刘秉章和张树声要是论战功，肯定不如刘铭传，可是他们有功名啊，按照提拔条件来讲，显然要超过刘铭传。当然光有功名还不够，清代的干部提拔需经督抚保举，这可是一条重要的途径。您可听清楚了，保举者的地位和影响在清朝是至关重要。李鸿章出任江都后，一直力推部下出任地方官，就是因为李鸿章影响力不够，或者是时机不好，没能实现。最早啊，李鸿章曾经向曾国藩推荐过潘鼎新和刘秉章，当时河南巡抚吴昌寿不合作，惹恼了曾国藩，所以曾国藩就有心把这个吴昌寿给他推倒了。他写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，说这谁可出任御府啊，而且还提了你那手下不有个刘铭传吗，他这么能打仗，能当河南巡抚吗？哎，李鸿章还没同意，他说明君上丹，醒三气力上举不起，就是说还不到时候。此后不久，李鸿章就向曾国藩建议说，彼以为如图遇事，潘鼎新、刘秉章可堪造就。李鸿章这么做不是厚此薄彼压制刘铭传，而是考虑到现实的可能性， 因为潘鼎新和刘秉章毕竟是文徒出身，出任地方大员比较容易通过。而刘铭传呢，武将出身，没有功名，这相对来说也就是硬杠杠上差一点，按现在的话说，在组织干部提拔方面有硬伤啊，即使保举也未必能获得批准。所以综合考虑，他才舍弃了刘铭传而推举潘鼎新和刘秉章。但这个谋划后来中途搁置了，此后又加上战事不顺，曾国藩也就离任而去。但李鸿章并没放弃啊，到了剿捻前线不久，他就开始大造舆论，声称如果要迅速灭捻，地方大员必须知兵啊，你地方官必须要懂得用兵，因为捻军危害四省，需要四省合力剿灭，如果地方大员不懂兵法，定会贻误战绩。他这么说一方面是事实，但是的确也为部下出任地方之长来制造一个舆论环境，那时候就开始打宣传了。潘鼎新带兵进驻山东以后，李鸿章就有意扶持他，他对潘鼎新说，你的任务不光是带兵打仗，而且要做好开府山东的准备。哟，听到这话，这潘鼎新乐不可支啊，这天上快掉馅饼了。可是就怕可是，不久朝廷突然任命丁宝桢出任山东巡抚，所以李鸿章的计划再次夭折了。你那地下组织部不灵，所以这一次东捻剿灭，怀勇诸将功莫大焉，一个个满怀希望，都把眼睛盯上了地方大员的交椅。谁成想空欢喜一场，不免心灰意冷，情绪消沉，甚至有人产生了离开李鸿章另立门户的想法。哎呦，这朝廷还让我们追缴西捻呢，自然老大不乐意了，憋在心里的怨气也就爆发出来。连李鸿章的命令都执行不下去了，这可是淮军组建以来从没遇到过的情况。朝廷催促发兵急如星火，从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二，谕旨一道接着一道，接连下了八道，而且口气一道比一道严厉。李鸿章一筹莫展，焦灼万分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在正月初四这天，他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，大概意思呢和那个语气，李鸿章真是万般无奈，一方面他难以说服部将，另一方面他又没法向朝廷交代。按照他原先的做法，拖延时日可以慢慢做工作，可朝廷等不及了，眼看李鸿章久不复奏，是龙颜震怒。正月初十、正月十二两道谕旨已经是杀气逼人，这两道谕旨严责李鸿章应援不力，吃黄马褂，把双眼花翎，并要严查刘铭传、单庆、 温德勒克西等诸将之责任。哟，这消息传出，无疑是火上浇油啊。这回淮军诸将炸了营了。凌晨时分，众将纷纷来到李鸿章大帐外，是叽叽喳喳，一片哗然。你不来救援啊，黄马褂给你扒了，而且双眼花翎摘了，还得追究你们的责任。这李鸿章从屋内走出，只听得部将郭松龄大喊：
怕什么怕，干脆会兵北上，打到北京去。
这一提不要紧，哎呦，这周边的一应打倒，
打便打，怕他说是打到北京去。
天哪，这不是犯上作乱，无异于造反吗？众人情绪骚动，济宁的局面已经有失控的迹象，后果难以预料。李鸿章内心也是十分惶恐，应该说这面临着他发迹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，摆在面前的是一道十分棘手的难题，如果处置不当，他的功劳和前程将毁于一旦。就在这个紧要关口，有两个人站出来帮了李鸿章的忙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刘秉章，另一位则是潘鼎新。从这二位的简历，我们给您介绍过，祖籍都是庐江，而且是世居三河。不仅如此，刘潘二人还是表兄弟，自幼一起长大，一起读书，是同窗数年，私交甚密。潘鼎新的父亲叫潘璞，当地的名士，潘刘二人从小授业于潘璞。话说1845年，那一年刘秉章20岁，潘鼎新18。在这一年，俩人私下约定，不辞而别，结伴进京。据说这事儿啊，是由潘鼎新动议的。当时刘秉章是出世不利，名落孙山，而潘鼎新呢，新科秀才，是胸怀大志，不甘心蜷缩于三河小镇，于是就动了京师之游的念头。可是年轻啊，他也害怕家里反对，不敢说出来。而刘秉章得知之后却很支持他，而且刘秉章啊还典当了衣物，帮着来筹措盘缠。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了，就在潘鼎新要动身前，哎，刘秉章也动心了，要走咱哥俩一块走呗。哎，这潘鼎新自然求之不得，就这样二人是结伴而行，悄悄上路。走了两天，潘刘两家大人才知道消息，大为惊讶，急忙追赶，而且很快就追上了这哥俩。这潘璞很不高兴啊，毕竟刘秉章年龄大呀，这事儿啊肯定是刘秉章撺掇的，所以很没好气的说：小事之闻，不深思大利，否则即使到了北京，哼，难有作为。这潘璞真是错怪了刘秉章，始作俑者是你自己儿子潘鼎新呢。尽管两家长辈很不高兴，极力的劝阻，但是年轻人态度坚决，是非去不可。两家大人没辙了，妥协吧。可是这安徽三河距离京师是千里迢迢，途中要经过皖北、山东和直隶，路上要走好几个月，而且很艰辛。考虑到这一点，家里啊就替这哥俩雇了一辆小推车，一路上两个人要么步行，要么乘车。当时啊给他们推车有一个脚夫，这个脚夫姓叶，也是三河人。这伙计干活是尽职尽力，每到一处住下以后，第二天一早天刚刚亮，他便首先起床，然后啊就在屋外喊：二位少爷，天已蒙蒙亮了，该起床了。一路上啊 天天如此。久而久之呢，这哥俩反而给这个叶先生起了一个绰号，叫做叶蒙蒙亮。至于这姓叶的本名叫什么，没人知道了。后来刘潘二人发迹，这个叫叶蒙蒙亮的甚是得意啊，因为逢人他就吹呀，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呀，我那一车呀推出了两个府台。据刘氏后人说，刘秉章升任四川总督后不忘旧情，把这位叶蒙蒙亮也带去了。可是这个叶蒙蒙亮啊，仗着自己当年推车有功，有点得意忘形了，结果在当地是胡作非为，搞得影响不好。有一天刘秉章就把他打发回去了。这叶蒙蒙亮一肚子牢骚，在返乡的路上是嘀嘀咕咕，甚为不满。可是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啊，哎呀，真的没想到啊，到了老家发现这刘秉章啊给自己盖了房置了地，这才转怒为喜，心满意足。应该说刘秉章还是很对得起部下的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忠心佞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再说潘刘二人当年到达北京是道光25年的冬天，进京以后他们就住在泸州会馆，拜同乡人李文安为师。李文安我们早先介绍过，恰巧就是李鸿章的父亲。他是道光14年的举人，道光18年的进士，时任刑部郎中。由于李文安的关系，潘鼎新和刘秉章二人得以周游于一些京官之间，其中孙兰简和吕鹤田两位侍郎对这俩年轻人颇为欣赏。有一天呢，孙兰简侍郎指着刘秉章说，这孩子学得这么好，在泸州居然连个秀才都没考上，可见泸州秀才不好考啊。这李鸿章笑了，这不算什么，吾乡参加县府考者常在3000人之数，英才首屈岂止他一人呢？按照现在的比例来说，这3000里面挑一个，哎呦，这也是够难的。两年后1847年旧历丁未年，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会试中，李鸿章高中进士。李文安便对潘刘二人说，我儿新贵，以后就让他来教你们吧。于是潘刘二人转而师从李鸿章，所以也就有了潘刘二人兼师李家父子的说法。1849年，这是潘鼎新和刘秉章进京读书的第四年。这一年他们冒顺天大星级参加北围乡试。乡试就是考举人呢、那什么叫冒级呀、其实就和今天的高考移民有点类似。清朝考试和当今一样，各地也有名额限制， 北方的考生水平比较低，相比来说比南方容易录取，所以有些南方考生就冒挤北方考生，这样的情况也不在少数。据《易辞录》记载，道光末年，南方人冒顶北籍者甚多，考上以后还要讥讽北人无学。某人冒充北籍高中后公然放言，说什么北方人哪能考到我这般水平，他们只有靠我们冒籍者来为他们增光添彩了。这话北方人听了很生气，相约以后再也不为南方人出节担保。这一年的秋天，北魏乡试揭榜，潘鼎新再次榜上有名，而刘秉章又一次名落孙山。虽然潘鼎新运气不错，在秀才和举人考试中都走在了前面，但是两年后刘秉章是时来运转，后来者居上。他先是在1851年的乡试中如愿以偿考取了举人，此后又在1860年高中进士。相比之下，一直春风得意的潘鼎新却在举人这个位置上是止步不前喽。其实啊，潘鼎新早在1850年，也就是十年前就有机会获得进士。那一年呢，他参加庚戌会试，文以入选，但是此起勃发引起了怀疑。考官一看，这文字不像出自北方人之手笔呀，说不定这个考生又是个南方冒籍者，于是不予录取。人家考官眼睛真尖呐。潘鼎新年轻气盛，从此奋不应试，我写的这么好你不要我，我不考了。可是1860年，也就是十年后，当刘秉章高中进士的消息传来后，潘鼎新才后悔了。但这是为时已晚，1860年当时是深陷战乱，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因为1861年太平军攻占了三河，回到家乡的潘鼎新和父亲妻子一起逃往了合肥老丈人家。潘鼎新的丈人，也就是潘璞的亲家，是个势力小人，官职不大，是青阳司巡检。那么清代行政区划分比较庞杂，除了县厅一级的机构外啊，在一些距离县较远的地方会设立巡检司。巡检司官很小，从九品，但是职权相当于一个小知县。潘璞的亲家就是这么一个比七品芝麻官还小的小官。哎，但您别看他官不大，官架子不小。潘鼎新中举前，其父潘璞前去求婚。哎呦，这位老丈人是阴阳怪气，一口回绝，理由是吾女不惯为炊啊，为炊烧饭呗，我女儿不是烧饭之人。那意思，你家中没有仆人伺候，还想娶我闺女啊，休想。谁知没过多久，人家潘鼎新中举了。哎呀，这位老丈人换了一副嘴脸，主动过来求亲了。这下潘璞心中非常生气，于是说求亲也行，先取200斤来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